拜登话，警察同救援人员如果唔接种，应解雇，引巨大反弹。暗地松绑，华为同中心半年获数百亿美技术许可。绑架美加传教士17人，海地黑帮扬言撕票。美警告企业话，中国系五大领域头号威胁。美议员推击败中共法案，应对供应链危机。脸书与法媒体联盟协议，将为新闻内容付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0月21号，拜登在 CNN 播出的一个施政报告上说，如果警察和紧急救援人员拒绝接种疫苗，他们就应该被解雇。而美国议员认为政府强制令是违宪的，这一项命令正引发强烈的反弹，无论是在法律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10月21号， CNN 节目主持人库珀在采访中问拜登是否应该强制要求警察第一反应者接种，如果不这样做，是否应该强制要求离开？拜登回答说，是的。对于拜登政府强制令引发很多反弹，例如芝加哥警察局已经有21名警官因拒绝披露他们的接种情况而被停薪留职。据 ABC News 报道，截至到10月20号，芝加哥市还有大约2000名警察没有提供他们疫苗接种或检测报告。因为强制令，芝加哥市正在失去1000多名警察。另外，10月18日新泽西两家医院集团亦宣布，近250名员工因没有按时提交接种证明而被解雇或辞职，这个比例占员工总数的1%。而医疗保健系统目前一直面临人员短缺的难题。 Political 10月21日报道，货运航空公司协会主席这个礼拜警告拜登，强制令将加剧整个行业的工人短缺，从而对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这个协会代表 UPS、 联邦快递和大型航空货运公司。与此同时，美联储21号证实，拜登政府的强制令确实加剧了供应链危机。俄勒冈州福克斯报道，由于该州的强制令，有超过1800名工人被解雇、辞职或退休。很多共和党人亦都反对这项法令。佛州州长桑德蒂斯与拜登政府在强制令上冲突不断升级，这个月他宣布将就强制令起诉联邦政府。21号，他进一步表示，他将召集佛州议会举行特别会议，以抗击一些企业因为制定强制令使工人失去工作。另外，众议员比格斯在采访中指出，一系列挑战这些法令的诉讼已经提交。他还强调，包括西南航空公司在内的一些企业已经因为员工违抗强制令而受到影响。比格斯补充说，这场战斗并不一定是针对疫苗本身，而是针对疫苗接种的强制手段。比格斯认为，美国公众将继续看到一场斗争，国会将继续看到一场斗争，因为这个是违宪的。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的中共华为公司和中芯国际，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仍然获得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技术许可。另外， CNBC 披露，华为在第三季度支付了50万美元的酬劳，聘请民主党说客对白宫展开游说活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10月21号公布的文件显示，华为和中芯国际这两家公司供货的美国厂商，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获得了价值上千亿美元的许可证。文件显示，供应商获得了华为供货的113项出口许可证，价值610亿美元。供应商还获得了向中芯国际供货的188项许可证，价值近420亿美元。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和中芯国际列入了出口管制黑名单。根据规定，上了黑名单的公司要想获得美国技术，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多家媒体在7月曾经披露，华为雇佣资深民主党说客托尼·波德斯塔为解困做准备的消息。 10月21号 CNBC 的最新报道，令外界对华为的白宫游说活动有进一步的了解，包括支付的巨额费用。华为2020年共投入47万美元进行游说，但2021年前三个季度，华为的游说支出已经超过100万美元。华为公司第三季度就向波德斯塔支付了50万美元酬劳，要他在7至8个月期间对白宫办公室展开游说活动。白宫办公室是由拜登的幕僚长克莱恩掌管，他是资深的民主党实权人物。一位熟悉波德斯塔游说活动的消息人士话俾 CNBC 知，冇人联系过克莱恩。白宫礼拜四21号在回应波德斯塔的游说活动时，再次批评华为，话由华为等不值得信赖的供应商生产设备，对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安全构成威胁，并表示华为仍然受到贸易限制，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仍然存在。据《华尔街日报》披露，波德斯塔不单止和民主党关系密切，同时亦是民主党重要的资助人。波德斯塔的兄弟约翰是激进派美国进步中心的主席，该组织与民主党政府关系密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0月21号公布的一段影片显示，上个礼拜绑架17名美国、加拿大传教士和他们家人的海地黑帮头目公开露面，威胁称如果得不到他所要求的赎金，他将会撕票。海地安全部队的一名消息人士向 CNN 表示，这一段影片是在20号的一场黑帮成员葬礼上拍摄的。据说这些黑帮成员是被警察击毙的。一名匿名美国高层官员表示，那段影片似乎是真的。16号，这17个人在离开海地一家孤儿院的途中，被一个黑帮团伙绑架，这些人都是传教士及他们的家人。他们是在太子港东方遭到绑架。海地司法和内政部长灰特尔表示，绑匪要求为每名人质支付100万美元的赎金，合计1700万美元赎金。灰特尔称，海地警方谈判代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参与了帮助解决绑架案的工作。这宗事件引起全球对海地帮派暴力和不安全局势的普遍关注。根据海地太子港人权分析与研究中心 CALDH 的最新估计，今年一月至今，海地至少有782人被绑架，其中至少53人是外国人。 CALDH 称，在海地总统7月份遇刺后，近几个月绑架勒索案件激增，只是10月上半月就已经发生至少119宗绑架案，海地已经陷入了几乎无政府状态。灰特尔表示，海地政府正为和平解决绑架事件持续努力，但装备精良的当地黑帮为局势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据报道称，在绑架案发生的这个礼拜周末，海地总理亨利放弃了向海地革命领袖德萨林纪念碑献花圈的计划，因该地处于太子港的一个黑帮控制地区。由于海地绑架案频传，而且对象通常包括美国公民，目前美国当局建议民众不要前往海地。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 NCSC 22号警告美国企业，务必在人工智能、量子运算、生物科技、半导体及自动系统等五大领域，警觉与中国企业、政府、军方及情报单位互动的风险。 NCSC 代理主任奥兰多说，中共试图主导这些技术，正利用合法与非法管道取得美国的智慧财产。美国企业向来被中共锁定，尽管俄国等一些国家仍然是威胁，但中共的经济实力已经成为最大威胁。 NCSC 22号报告说，中共企业正收集全球遗传数据，中共认为主导 AI、 量子运算、半导体与自动系统等领域将带来经济优势，而美企亦在相关领域大力投资，因此美国必须更加确保与生物经济有关的科技以及 AI、 量子运算、半导体等领域的安全。官员亦强调，跨技术以及遗传生物研究而家亦成为关键竞争与间谍领域。奥兰多同佢哋嘅团队接触好多美国企业， 发现他们对中共企业与大学的直接或潜在风险毫无警觉，比如中共利用军民融合计划迫使企业分享技术。奥兰多说，他并非主张美中经济脱欧，而是试图警告美企在北京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与中共公司合作的风险。10月20日，中国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延军在美国出庭受审，这个开创了中共高级别间谍被引渡至美国受审的先例。徐延军被指控串谋，试图从多家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盗窃商业秘密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而自由亚洲电台今日独家报道，美国知名海洋学家史密斯目前亦正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FBI 正在调查史密斯和几位学者是否通过中共的千人计划摄取了商业机密，做虚假陈述和进行电汇欺诈等。史密斯本人任教于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和玛丽学院，同时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杰出教授，是南极海岸海洋生物的顶级专家之一。美国与欧洲官员一再指控中共摄取智慧财产，生产低价商品，将西方竞争者赶出产业，然后主导市场。而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亦提出警告，中共可能利用一些渠道不正当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奥兰多说，报告中的这五大领域是关键技术，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为了应对供应链危机并抑制中共经济扩张，美国众议员奇普罗伊提出了一项法案，鼓励公司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这项在10月20日提出的击败中共法案，目的是通过向符合条件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推动在国外生产货物的制造商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根据这个法案，将自己业务转移回美国的公司所购买的非住宅财产将被视为20年财产，而不是39年财产。这样他们就有资格获得全部和即时支出，而且将是永久性的。此外，法案还允许制造商从总收入中排除他们在原籍国处置资产过程中所获得的任何收益，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在搬迁时被征税。纽约邮报报道，美国两党对来自中共的威胁表示强烈关注。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全球占28%，而美国只有16%。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供应链危机证明美国需要采取行动，减少对其他国家产品的依赖。提出这项法案的众议员罗伊在一份声明中说，只要我们依赖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维持我们的货架库存，我们的经济繁荣、我们的政治自由和我们的国家安全都将处于严重危险中。特别是好像中共这样的政府希望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时，过分依赖他们的供应链是灾难的根源。这位德州共和党人说，该法案将税收优惠扩大到任何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的外国制造商。大流行病引发的全球性供应链瓶颈问题已经威胁到美国本年度假日购物季。拜登近日召集业界领袖开会，并公布了一项计划，以缓解西海岸长滩和洛杉矶港口交货延误问题。计划的核心是一些美国主要的零售商和托运人承诺在长滩和洛杉矶增加通宵和非工作时间的业务，以缓解供应链瓶颈问题。脸书21日与包括世界报、费加罗报等知名媒体的法国新闻媒体联盟达成初步协议，脸书将会在他们的平台上呈现新闻内容，付费给媒体机构。脸书宣布该公司与法国综合报道联盟 APIG 达成协议，意味大家将能够继续在他们的脸书社群中免费上传和分享新闻，同时亦确保出版业伙伴的版权受到保护。脸书将在明年1月在法国推出新闻服务 Facebook News， 让人们有专门的地方从受信任以及声誉良好的新闻来源获取新闻内容。综合报道联盟由法国全国性地方媒体组成，包括费加罗报、世界报等。该联盟负责人卢艾特表示，这项协议将为联盟会员，尤其是其中规模最小的媒体带来显著的资金。 路透社21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讲法，这项初步协议采用条款清单形式，列出主要条件，为接下来联盟会员与脸书签署个别协议铺路。内容授权分两种，一种是针对在脸书主平台使用的新闻内容，另一种是针对在脸书即将推出的 Facebook News 使用新闻内容。今年1月， Google 公司已经同这个联盟达成架构协议， Google 会根据网络浏览量、信息发布量支付出版商版权费用，但是法国竞争管理局因轮接权问题对这个协议提出异议，并在7月以 Google 在谈判中不真诚为由处以罚款5亿欧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